早安，这里是 FM391746， 我是西仔。距离上一期的节目已经有4个月之久了，然后今天在一个外面下着大雨的周六，来久违的在这个平台来录制一期节目，或者说聊一聊很多一直没有能够吐诉的事情吧。我刚刚有打开荔枝 FM 的时候看了一下，本来想说要不要换一个名字，记得最开始这个节目或者说 FM391746 这个波段当时是取名叫活在成都，但是因为现在我已经不在成都了结束了在成都的4年的工作和生活，然后回到了家乡的城市。但是结果登录上来以后发现可能这是这个平台在更新和发展的一点，现在能够看到我们是以个人自己的一个名字来发出来的节目，我也没有在哪个地方看到我的电台的之前的名字了，还是挺人性化的。然后我看了一下去年一年我一共录了7期节目，其中有6期都是在我很想要去发声很想要去说点什么的时候，静静地读了一首可能很符合当时那个心情的非常有共鸣的这么一首诗，还有另外一期节目是8月份的夏天在海边一个人去了普吉岛，然后在卡伦海滩当时为自己庆生的时候录下来的3分钟的海浪和风声。这7期节目对自己来说可能是有不同的意义吧，虽然没有像之前的很多年那样去不停地去说自己当下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和一些所思所想，但是听着这7期节目的时候，我自己是可以大概地回想起那个状态或者是那个时期发生了些什么，以及我当时为什么特别想要去录那样的节目那种感受和心情。但是比较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发现即使过去了一年，自己的粉丝数好像是比较固定的一个没有涨但是也没有跌的1214。我其实非常怀疑这1214个人可能99%都已经卸载掉了这个软件，或者是从来没有再打开过这个软件，所以关注了以后他自然也没有想要再特意去做取消关注这个举动。但是会不会总有那么少许的几个人仍然是在听在关注的呢？这种心情还挺奇怪的吧，就像我自己可能还是会时不时的打开，但是我并没有有意的要去听一些什么样的节目。所以说去年的那几期节目其实有1000多的播放量，对于我来说也是觉得挺 不是那么相信的一件事情，就是觉得不是说1000多个人真正的听到这一期节目，当然我也不知道那个数字是怎么来的。去年一年算是比较情绪低谷期的一年吧。在年初的时候好像就发生一些这样那样的事情，然后慢慢的可能到了2、3、4月份的时候就有一些集中出现的一些矛盾，然后那个时候可能会思索很多关于工作、关于情感上的事情，然后直到5月份分手。又度过一个自我修复的一个阶段，可能就到7月份、6、7月份的时候，就是有一种很难忍受的感觉，非常希望去改变一下那个状态，所以说在8月份的时候休了年假，然后也是在自己生日的时候去。给了自己一趟生日旅行，然后，但是旅行归来了以后，并不是说一切都非常 OK 或者怎么样，但还是对自己有很多意义吧。接着的几个月还是一个比较平常，但是就是那种。就是淡淡蓝色系的那种感觉，一直到年末的时候，可能想了一些事情，然后做了一个决定，最后就回到了家乡的城市，对，结束了在4年的成都的工作和生活，4年半，然后开启了在家乡的另外一个生活。好像也是因为去年一年的时间的那些经历和感受，让我有了一种区别以往的一种心态和一种沉默感。就是以前总是会喜欢把自己当成谈话的中心，去大量的诉说，去跟别人沟通，看似是沟通，可能更多的是想要表达自己。但是在去年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后，越来越的好像在很多场合之下，我更会去做那个沉默的倾听者。去听别人到底在说些什么，即使可能他们说的话题不是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但是不会特别愿意再去争论，或者是听到别人这样一个经历的时候去附和，或者说去加入讨论，说，诶，我其实有一个差不多的，或者是怎么怎么样的事情。这种心态的一个转变。还挺微妙的，也有可能是年纪到了的关系。慢慢的会发现很多事情，对于自己来说很重要的事情，也许对于别人来说根本就是不值一提、微不足道的。然后又有太多的人都是渴望被理解、被倾听和接纳的那一个人，但是大家如果都在这样一个状态下的话，其实是无效沟通，或者是很多发生。只是为了自己的，就像在很久之前，我就明白说，自己在这样一个平台去录制节目，以前看似是为了录制给别人听，越到后来其实是说给自己听，把这个过程作为一个清理，作为一个整理，然后其目的都是，自说自话、自言自语，或者说自我清理的这么一个意义和过程。You wanna end up alone because you're heading in that direction.
everything.
所以到了后半年，去年的后半年还有今年年初的很多时间，就是有时候你真的是就是心里憋得很难受的时候或者怎么样的时候，我就会不是来录节目去诉说，反而是去在唱歌的 app 上面去大量的去唱歌，感觉那个过程也是一个自我宣泄的一个过程吧，就是用歌词去代替自己的一些诉说。然后可喜可贺的是今年找到了一个偶像，朱一龙，巨漂亮。对，在二月份的时候因为剧荒，然后去误打误撞看了他去年的大火的镇魂，看完了以后就先是粉上了颜值和演技，然后又去找一些各种各样的东西来看关于他的，直到后面就是很快速的就跟坠入爱河一般的把他当成自己的偶像和榜样。我觉得就是这个年纪的追星，或者说我目前这个阶段的追星，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很正能量的事情。因为以前可能单纯的是去喜欢一个歌手的颜值，或者是他的爱情故事，或者他的种种经历和遭遇，但现在的这种追星给我的感觉是因为他的故事经历和遭遇，然后更加欣赏他的一个人格品质和他的魅力和特性，并且希望自己能够拥有部分那些品质，所以说想要向着这个偶像去靠齐，看着他，然后鞭策激励自己去往这个方向去走。比如说我以前不是一个觉得很谦逊的人，因为我可能更喜欢锋芒毕露，就是如果我有，那我要把这个能力去秀出来。但是现在因为这个偶像让我感受到的是人真的应该保持谦逊，那种我不是为了故作谦逊而谦逊的谦逊，好像绕口令一样，就让人觉得非常有魅力，让人觉得非常的踏实和必要的吧。就说起来大家好像都懂宇宙之大，每个人之渺小，但是那种谦逊反而会让人有一种更高大的一个形象。当然了还有其他很多很多的特质，比如说努力、敬业、专业，然后对自我的一个要求和自律，包括还有就是那种看破但不说破，然后用实际的行动去体现去表现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的那种行为模式吧。觉得他真的是一个比较睿智的一个人。然后目前的生活很平淡也很平静，或者说不是很平静，就是在平淡的生活里每天仍然跟之前的每一年每一天那样去做大量的自我的斗争，心理斗争挣扎，然后一边激励鞭策自己一定要去做一些事情，做一些改变，去掌握一些专业技能，去学习一些立身安身立命的根本。另外一边呢有无限的告诫和安慰自己，或者说再去学习如何接受接纳和包容这样一个真实的自己。还是 一天又一天就这样度过了挺活在当下的日子吧。慢慢的能够接受自己在一天天更成熟，也不是成熟，好像是在从青少年过渡到成年，并且在一天天老去的这么一个感觉。虽然说起来好像年龄离老这个词还挺久远的，但是有这样一种心态和感觉。但是不管怎么样，都不希望自己变成一个油腻中年，或者是说老得不成熟，老得不明白，老的 bridge。 那天看到一段很不错的话，意思是说，虽然知道的越多越痛苦，明白的越多越挣扎，但是人会获得与那个相平衡的另外一种清澈和坚韧。很认同这个观点，所以说还是希望自己能够有更多的自律自省的意识，以及终生的自我教育的一个能力吧。好了，好像真的没有特别多详细的时间要去描述，所以最后送上一首最近很喜欢听的歌曲，结束今天的2019年的第一期节目。再见，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In a feeling, fly away. 별을쌓다하나둘까만밤하늘을한참헤매다네얼굴을쳐다봐 yeah.지금너와나살아있는것마저별을세며세둘불이번쩍하며하나둘별불밤이런것들쏟아지네이런날 불이타오르네이것처럼밤이지나가밤이지난다